Kurang from this suit.
Tidak dipakai suit.
Yes. Dibalik-balik.
Di 13章
suit
页开始。326页新约圣经326面。希伯来书13章第15节我们接下去啊。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，特别注意这句话，颂赞为祭，献给神，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。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，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。我们今晚先来查这个所谓颂赞的祭是什么东西。颂赞的祭，请诸位了解，这个祭啊，就是一种牺牲。我们讲牺牲叫做祭，献祭献祭啊，总要有所牺牲啊。旧约时代把牛羊杀了，当作个牺牲献上去，这献祭啊要有牺牲的。那么颂赞作为祭，那就是赞美的牺牲。颂赞，歌颂赞美的牺牲，那什么意思？歌颂赞美怎么成为牺牲呢？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生活中间有些损失的时候，遇见损失了啊，损失什么啊？我们损失钱财，损失地位，损失爱情，损失健康，损失什么什么，就是有所损失的时候，好像一个牺牲了。这个时候你还能够用歌颂赞美献上给我们的神，这个叫做颂赞的祭。颂赞的祭一定是痛苦的，颂赞的祭往往流着眼泪的，流泪痛苦伤心，还能够说主啊，你是永远不错的，主啊，你是公义的神，你永远配得我的赞美，这个叫做颂赞的祭。那么这种祭要献给神呢？他说是怎么样呢？我要应当靠着耶稣，如果不靠着耶稣啊，我们献不上这个祭，没办法献上。当你落在损失里面、痛苦里面、烦恼、忧伤、重担、疾病、种种麻烦，你还能够赞美吗？除非靠着耶稣。所以说，我要应当靠着耶稣，常常以重担为祭。既然是常常啊，这两个字、啊、就点出来，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是常常有麻烦。常常有十字架，常常有许多不愉快的事情、不如意的事，常常。因此我们就应当靠着耶稣，常常以颂赞为祭。虽然有祭，还是颂赞的祭。虽然有痛苦，有眼泪，有烦恼忧伤，但是仍然是在神前歌颂赞美感谢，这个叫做颂赞的祭。把这个祭呢献给神，底下说这种祭什么祭呢？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。承认主名，我们都是承认主名，请注意那个承认两个字啊，不是说我认你，承认那个在原文的承认的意思呢，这个里面包括什么在内呢？这个原文里是非常坚定的肯定，坚定的肯定啊，非常坚持的坚定的肯定，你看这个意思，这个承认坚定的肯定，我们肯定，对不起，我们肯定啊，一个肯定的信仰的时候，而且是坚持到底的坚定的肯定，这个是承认的意思。我们承认主的名啊，并且是总带一个这样的态度，坚持到底，肯定永远不动摇，这个是叫做承认，不是普通我承认一下就完了那么很轻松了、啊、这个承认是表示有种很强，这个口气，这个语气非常强，这个承认，承认主名就是说坚定的肯定主，不管遭遇什么情况啊，我遇见什么样的一种威胁啊，我总是承认主名。人拿着枪比着你，你要承认耶稣打死你，好，你就打死我，我也得承认，这叫做承认。这个地方讲的承认，不管什么情况之下，他坚定的肯定，这是承认的意思啊。这在希腊文里面非常重的一个字。承认主的名是为什么呢？承认主的名的意思就是说什么？就是我是属乎主名下的。我们承认主的名的意思就是说我是属于主的名下的啊。我们买东西的时候， 买了东西来，这个东西属于我的名下，你盖个图章上去，盖一下这本书，盖个图章，这个书是属于你的名下，你的名字盖上去。我们同样的道理，圣灵有印记，记在我们额头上，盖个印记，我们看不见，天使看得见啊。这个印记盖了，我们这个人就属于主了，我们这个人的所有权操在主的手里，所有权好像买个房子，所有权状给他了，拿来了，这个权状到手，我才这个房子我的。我们这个人的所有权状啊，已经送给主了，主已经拿去了。那么我们承认主名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完全把自己交给主的人，就是我这个人的所有权在主的手里，不是我了，我不再是我，是主的，我不是我的，是主的，我这个人不是我的，是主的，这个意思叫做承认主名，属于主名下，坚定的、肯定的把自己交给主，这叫做承认主名之人。我再说一遍，坚定的、肯定的把自己交给主，承认主是我的主，我不是我的，是主的，这叫做承认主名之人。所以必须是这样的人，他才有重担的祭，不然的话他没有这个祭。一到倒霉的就不要主了，啊，一到什么吃亏的就怨天尤人了，就怀疑神的存在了，甚至连神的存在都怀疑了，更怀疑神的爱、神的能力都怀疑了。这种人不叫做承认主名之人，坚定的、肯定的把自己交给主的人是承认主名，说我是主的名下，我属于你的名下，不管如何我是你的，生也好死也好总是主的人，这是保罗的话，这才是承认主名。生也好死也好我总是主的人啊。从前一个女人嫁过去了，丈夫死了怎么样呢？不管如何我身为这家的，死也这家的鬼，是吧？我生是他家的，这是这个意思，坚定不移的，嫁过去了就一辈子他的这家人了，丈夫死了我还是你家人，生为这家人死为这家鬼啊。这从前列父征父啊，是这种的承认的态度，就是我们对主应当有的态度，承认主名，生也好死也好总是主的人，这叫做承认主名。那么这种人的嘴唇的果子，嘴唇所结的果子就是言语。你看我们讲嘴唇是言语吗？讲话的言语吗？言语就是嘴唇的果子啊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要说出这种话来，这种话呢能够成为一种祭，成为一种颂赞的祭。意思就是说，当我们落在诸般难处里面呢，我们口啊嘴唇所说的话没有怨天尤人的，仍然有感谢赞美，这个叫做颂赞的祭。为了使这个真理啊使大家更清楚认识，有必要举几个例来说明。我们看圣经里面有些例证，比方说在创世纪五十章，这些都是我过去讲到的时候提过的，诸位去看一看，有个深加深印象。创世纪五十章里面，第我们看创世纪五十章第十五节，创世纪啊第一本圣经第一卷五十章第十五节，最后一章五十章第十五节，我们看看这段。创世纪五十章十五节，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，就说：“或者约瑟怀恨我们，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，足足的报复我们。”因为这个约瑟的哥哥们把约瑟给卖到埃及去啊，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：“你父亲未死一天，吩咐说，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。”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，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，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。他们对约瑟说这话，约瑟就哭了。他的哥哥们又来伏在他面前说，我们是你的仆人。十九节，约瑟对他们说，下面的话就是颂赞的祭啊，不要害怕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是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现在你们不要害怕，我必定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。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，这叫做以德报怨。以德报怨，以德报怨说的话就是颂赞的祭。虽然他吃过他哥哥们的苦头，他们把他嫉妒他，把他卖到外国去啊！但是后来他就发达了，他就成为宰相，哥哥们来到他面前俯伏敬拜。等到后来父亲一死啊， 哥哥们怕他弟弟报仇了，来求他了。约瑟就哭了，心里想：你们把我看得跟你一般，啊，这是以这个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福啊！你们以为我跟你一样吗？约瑟不，他说：你不要怕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约瑟是个敬畏神人，他不敢代替神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因为深渊在主，主必报应，所以他不能代替主去审判。他如果代替主去报复啊，就错了，因为这个审判在神的手里啊，将来神执行，谁对谁不对，神在那执行，神在那审判。假如人自己报复呢，就是代替了神，啊，就等于你替神来审判，这是不对的。所以你看看这句话多美呢！从前你们意思要害我，但是上帝意思更好，要保全许多人性命，借着人家害他，反而成就了更美好的事情。他一个人受苦，全家蒙福，一家70口都得救了，并且他全民族以色列民族都得到保全。这是一个人受苦的结果，是多人蒙福啊！所以他说这句话，这叫做颂赞的祭，这是口唇的颂赞的祭，他不报复，饶恕敌人。第二说，我们再看一个颂赞的祭，约伯记第一章，这都是颂赞的祭。约伯记第一章，那是在旧约。请看约伯记，我们看第一章第20节，628页，628页啊，旧约628页，旧约前面啊，前半段，旧约628页，约伯记第一章第20节，第一章20节，约伯便起来，撕裂外袍，剃了头，伏在地上下拜，说：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。在这一切的事上，约伯并不犯罪，也不以神为遗忘。你看这个地方就看见，这是一种赞美的祭，颂赞的祭。即使约伯受了很大的苦难，因为他的产业被人抢光，10个儿女同时一天之间都死光了，他自己从头到脚长疮，但是他还能够说：我赤身出于母胎，这种光着身子从妈妈肚子出来，将来走的时候也是空着手走的，人没有带什么来也不能带什么去，他看见这个真理了。所以身外之物都抢掉了也无所谓，自己从头到脚长疮也无所谓，因为生命在神的手里。所以他说：赏赐的是神的，收取的是神，给我的是上帝，拿回去的也是上帝。所以他是给他也收回，那什么话说呢？连我这个人的生命都是上帝给的，他收回就收回了，所以我没有话说。你能够看到这一点，能够想得这么开，想开了，现在想得开啊，看得透，想得开，拿得起，放得下，这是约伯。我们基督徒就要这样，拿得起放得下，就拿不起拿不起拿放不下，要拿得起放得下，给就要，他收回去就拿去，无所谓。你要有这样的心啊，这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啊，嘴唇的果子是颂赞的祭。你看这些颂赞的祭都是有眼泪的，啊，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说的，那不是勉强自己说的。他因为一方面肉身受苦，环境的逼迫，种种难，当然有眼泪，可是内心的深处啊有喜乐，他晓得这是神借着环境来使他的生命能够丰盛，学习功课，灵命长进，他就因此他能够说：赏赐耶和华，收取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。意思说无论好歹，上帝的名永远可称颂，我不怀疑神的爱。这个地方呢，这叫做颂赞的祭。你看这是口唇的祭，很美的祭。那么这是也是都提到啊，神的话里面的宝贵。那么我们再往下看路加福音第一章，路加我们只能选几个有典型的啊，其他的很多了，圣经也不多讲。典型的话我们举几个，你看这个路加福音第一章，这是我们都是常常引用的，今天再来思想，是叫做颂赞的祭。路加福音第一章里面我们看30节，路加福音第一章30节，76页，新约76页，路加福音第一章第30节，天使对他说：玛利亚，不要怕， 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，你要怀孕生子，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。然后我们请你再往下看三十四节，玛利亚对天使说，我没有出嫁，怎么有这件事的？是被出嫁怎么生孩子呢？天使回答说，圣灵要临到你身上。可见他这个怀孕是圣灵临到他身上，不是人，是圣灵。圣灵有能力临到他身上，至高者的能力要应庇你。你看上面讲圣灵临到，下面说至高者的能力，可见圣灵也就是至高者，也就是那个代表能力的神啊，全能的神。圣灵、至高者、能力要应庇你，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。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，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，现在有孕六个月了。37节，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。玛利亚说，我是主的侍女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天使离开他去了。这个末了这个话，玛利亚说的话就是颂赞的祭，我是主的侍女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那么这个是就是所谓颂赞的祭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他要受苦了。他这一说，他准备被石头打死，准备随时被石头打死，因为他人家看他怀孕了嘛。你看，这一个童贞女怎么怀孕呢？人家看他一定是你这个犯奸淫罪，就犯第七条诫命了，不可奸淫，就随时可以用石头打死他。所以他能够讲这句话，叫做颂赞的祭。我是主的侍女，这句话原文什么意思？意思是说，那个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说，我这个人就是说，是你所使用的，就是说我这个人呢，侍女的意思就是服侍主人呢啊，侍女，我是你所使用的那个卑贱的东西，原文就是这样子，我是你所使用的卑贱之物。他把它翻成我是主的侍女的意思，就是说的意思了。我是你所使用的卑贱之物，我是最卑贱的，你要怎么用怎么用，打碎也可以，怎么弄都可以，我是你手中最卑贱的东西，我是主的侍女。我们现在讲仆人侍女好像很高贵啊，是他是主的仆人啊，主的侍女，这个男的主的仆人，女的主的侍女，讲得很高贵啊。实际原文的意思都是这样，讲仆人的时候就是表示你的奴隶，仆人是奴隶，奴才做你的奴才，我做上帝也做你的奴隶，奴才奴隶就是没有一点自主之权的，侍女就是最卑贱的，最卑贱的一个东西，侍女。那这个仆人侍女啊，就是在神前表示我的卑微，我在你面前五体投地，完全投降，你要怎么用就怎么用，你要打就打，骂就骂，叫他死就死啊。我们常常说这个奴隶啊，在主人手里是没有什么自由的，主人可以享受生杀予夺之权，生杀予夺是不是啊？你可以讲他生，讲他我们讲生杀予夺，生杀予给，这四者啊，这古人说生杀予夺，生叫你活，杀叫你死，予是给你，夺是抢过来。那么你是我的仆人侍女，是我的这个奴隶的话，我就可以杀你，叫你活就活，死就死，给就给，不给就不给，叫生杀予夺之权掏在主人手里啊。古人用这个来形容很妙，我们古人用这四个字生杀予夺，这表示说那个做仆人使女的一点权利都没有，一点自主之权都没有啊。如果用现在的眼光来看，这个奴隶制度完全不合理啊。但是我们在上帝面前就是这样表示，我们是你所重价买回来的，我在你面前生杀予夺都是在乎你，生也好死也好都是你的人的啊。所以玛利亚这句话就是完全在神的面前谦卑，他说我是你的，在你手中你使用的卑贱的器皿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情愿照你的话，这个情愿两字我们一再强调这个重要。情愿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再照这个意思啊，原文的意思 extension 把它引申出来看，情愿的意思就是说完全放弃理由，情愿的我没有什么的，不讲理由了，完全放弃理由，完全不讲条件，没有理由不讲条件的，甘心乐意的，就这样。 就是你说什么就什么，我不讲理由，不问为什么，也没有条件，更没有讨价还价，就是什么都没有了，这情愿。我们翻作情愿的原文的意思，完全放弃理由，根本不讲条件。如果用细细的翻译，就是这个意思，那就更能了解那个原文的意思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你想看，这叫做什么？颂赞的句啊！你看这个玛利亚，这个进行个顺服，实在了不起。从有人类以来，自有生命以来啊，自古以来啊，从来没有看见过童女生孩子，这是头一个例外，也是末了一个，没有第二个，唯一的一次例外。这个例外呢，就发生在一个童女身上，她居然能够说：“主啊，我是你的侍女，我是你手中卑贱之物，你要我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我不讲理由，我也不讲条件，你要我生孩就生，不生就不生。”能够讲这种话，那这是一种完全的信靠顺服啊，这是高度的信心啊，高度的信心，很了不起。所以这个叫做颂赞的祭，能够说这句话，上帝认为喜悦，这实在是个颂赞的祭，赞美的祭。我们有时候不懂得什么叫颂赞，就是说两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，我赞美你感谢你，就叫颂赞了，就像叫口号一样，没什么意思。真正的颂赞的祭啊，不是叫几下喊几下，乃是实在有一种心愿表示，说像这个地方情愿照你的话成就了，这是颂赞的祭。你要我怎么样怎么样，你叫我就说我的命运操在你手里，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啊，给我也好，拿去也好，叫我生孩子也好，不生也好，都是你的，你完全放弃理由，不讲条件，这个时候是种颂赞的祭，颂赞的祭啊。所以你看，这个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看见的。还有一句话要强调，第37节，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。我一再讲，这是中文翻译的最高明的地方，因为所有英文圣经啊，几乎没有第二本这样翻译，都是翻作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，就说在神那里没有一件事情不可能的，都是这样翻译。可是中文圣经这样翻译，我为这个事情去请教两个都是很精通希腊，一个中国人，一个外国人，一次在国外，一次在台湾，我就问过两个这个专家，希腊文专家，我说到底中文翻的对还是英文翻的对呢？因为所有英文本都是翻作在神那里没有一件事不可能的，都可以了。但为什么就讲的有强调你的话，神的话，而且讲的没有一句不带能力呢？那么有一个给我的解释我很满意，他说这个希腊本呢，抄本有好多种，但是中文这本可能是根据最好的抄本，因为他这里最强调神的话，他不是空空洞讲在神没有难成神，他强调神的话，因为神的话一出来力量就出来了，所以神跟他说你会生就会生，因为神说话，神说话了。神如果不说话的时候，你不晓得神这心愿是这样旨意的，神不说话你怎么知道？假如今天一个人他不讲话，你莫测高深，你想他说什么，他一说话就晓得什么意思。有经验的耳朵，三句不离本行，你说三句话你晓得他是做什么的，都晓得了。那么神如果不说话，我们也对神真是莫测高深的，你怎么了解神呢？所以他说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，特别强的那个话。因为圣经说神太中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道就是神啊，道就是神，这道就是话，就是话，话就是神。所以在这个新约圣经里面强调啊，我们讲话，神就是这个话，话是神。但是翻译中文圣经的时候也很高明，他说太初有道，没有翻作太初有话。如果说太初有话，话与神同在，话就是神，这是莫名其妙。他翻译话什么话，这个话真是不知道哪国话，什么话是什么讲法啊？这个道，他翻的道就翻得高明的很。而道也有话的意思，我说道，我们说什么道啊？能言善道，这个道啊，就是说话的意思。这用道，道的意思就更美了，因为道这个字儿，你看这个话还是什么道，它里面我们写这个道字啊，普通啊，普通我们如果写成一个，这个是道字，这个我们古人写这个道字，你看它这个写法，这个篆字是这样写法，中间呢这个手两边是行，手跟行，这是道字啊，同手同行，那么这个走路的行呢？这两者是代表什么？手代表智慧，这个行代表能力，这是代表智慧与能力两者。所以我们讲道，道的中文这个象形文字里面都很有道理，这个行动代表能力，
手带着头啊，头代表智慧啊，头脑有智慧，这手就是智慧行能力，道就是智慧加上能力，这是道。所以我们讲神就是这位道，神的智慧，神的能力引导我们，你就看见这个奇妙。我们顺便看一处经文，看一处经文晓得这个道理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，看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，第一章二十四节，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四节，这230页，230页，新约230页，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四节，但在那蒙召的，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，底下说，基督总为神的能力，神的智慧。耶稣基督这位神的儿子，就是神的化身，他就是上帝的能力，上帝的智慧，你看了吗？可见智慧能力都在神里面，因为圣经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住在主里面，所以基督就把上帝的丰富活出来了，而基督里就是神的能力，神的智慧，你看基督总是神的能力，神的智慧，可见智慧能力都在神里面，也就透过基督把它表扬出来，表明出来。所以我们讲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道就是这个话啊。这个道的，我们中文翻作道实在很高明了，因为这里面有手跟行两者象形的人在里面。那么讲到这个话的意思也同样，话的意思就是人的发表，我讲话，这个话代表我啊，话就是人的发表。所以神呢，这个是道是神的，就是神的发表。所以我们讲道就是神把他自己发表出来的，发表，他不讲话你不知道吧，他一说了你就晓得什么意思，所以道就是神的发表。所以你看有一节经文就把这个意思说出来了，约翰福音第一章，看看约翰福音第一章，这个道就是神的道，就指着耶稣基督说的啊。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，第一章第十八节，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，在125页，125，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，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怎么样表明出来，这个表明就是发表，把它发表出来了。所以说这个道指着耶稣说的，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，只有父怀里独生子耶稣把它表明出来，这个耶稣就是道，道就是神的发表，神你看不见的，他借着耶稣把它发表出来了，你看见耶稣就是看见这位看不见的神啊。所以这是表明，这是发表，发表就是话，话就发表啊，话代表一个人的意思。所以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的能力，也就是出于神的道没有一句不带能力，那么道就是神了。所以英文圣经都翻作在神没有难成的事，而中文呢把它意思把它引申出来了，把它里面Amplify 好像把它这个发挥出来了， Amplify 发挥出来了，这种延伸出来了，它叫做说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，这是翻的高明地方啊。神的话说了，事情成了，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，强调那个能力，而不是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，它这里面强调话跟能力，所以这是翻的很好的地方。所以在这个新一本圣经出的时候，我也是一个中间的翻译的，也是我也参加一个小组在翻译的，所以我就特别强调这句话千万不可改，就不能改。很多人要改了啊，在神照英文本来改，这不能照英文，因为原文不是英文，原文是希腊文，照那个希腊文那个抄本来看，应该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应当改作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。中文这个要维持这个翻译，这个翻得非常的好。我们这本中文圣经要感谢主，许多地方比那本英文的 King James Version 的要好得多。 King James Version 那本文字是文学的这个可以说是啊，文学的价值很高，实在很美，你看那用高级英文写的很美，可是呢它对于原文还有些距离，它因为迁就这个文学上的注意文学上的需要，而忽略了实质上那个原文的意思。所以我们中文呢好像看见别别扭扭的翻得不大顺口啊，但是原文就是那个意思，就很多就是那样子的啊。所以我们应当啊，我们不要被这个以词害意，我们古人讲以词害意不可以，词害掉那个意不可以，不要以词害意， 应当尊重这个意思，意思在偏差，您可不大容易懂，但是意思在，不要因为这迁就人的习惯了，就把那意思删掉了跑掉，那不对的。我们要明白圣经啊，就是当初写圣经的时候，圣灵感动人写，他到底什么意思，晓得他写的那个背景什么，他到底为什么这样写，那个写的意思的含义在哪里，注意这个，而不是这文字好不好。那圣经不是本文学的书啊，所以当然圣经里面也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了，那更要紧是神的意思，原意如何，原来的意思要知道。所以我们举这个例来说明，这就是颂赞的祭，嘴唇的祭，嘴唇的果子啊，这是很重要的真理。那么我想还有一些地方，我是举几个例的，不要多举，时间不多啊。这也是的啊，这也是一个意思。另外一处圣经呢，诸位，这都是嘴唇的果子。约翰福音三章啊，我们看27节，三章二十七节。约翰福音三章二十七节，在129面。约翰福音三章二十七节，约翰说：“若不是从天上赐的，人就不能得什么。”这个约翰呢，请注意是叫做施洗约翰。这个约翰不叫做使徒约翰，有两个约翰，一个叫做使徒约翰，就是写约翰福音这个作者，是使徒约翰。现在他这个约翰福音书中间所讲的约翰，不是作者本人，乃是另外一位，就叫做施洗约翰，替耶稣施洗那位。所以约翰福音书中间所讲的约翰都不是他本人，不是作者本人，而是另外一个。那么这个作者有没有出现呢？圣经里面他多次讲主所爱的门徒，就指着他，主所爱的那个门徒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，他没有讲我本人，他用了第三人称的方法写，这是他的客观，他晓得圣经不是他写的，是圣灵感动他写，所以他不敢说本人作者我，他乃是说主所爱的那个门徒。所以你看这都是很奇妙哈。那么这里面所讲的约翰呢，不是他本人，不是约翰福音的作者，是施洗约翰。那么请问这个施洗约翰为什么讲这句话呢？27节呢，他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，人就不能得什么。因为这句话是个颂赞的，若不是从天上赐的，人就不能得什么。因为这句话是个颂赞的祭，因为他讲这句话拦阻了他的门徒的嫉妒，他的门徒嫉妒啊，嫉妒耶稣了。你晓得施洗约翰比耶稣大6个月啊，他是伊丽莎伯所生的，他比他是，有人说他们是表兄弟的关系啊。那么他比耶稣先生下来，他是走在耶稣前面替耶稣预备道路铺路的，那么他也替耶稣施洗的，那按人来看他的位分还高好像啊，但是人不晓得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比谁都高啊。那么这样子呢，他的门徒呢，你看看这个22节啊，约翰福音3章22节，这事以后，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，在那里居住施洗啊，耶稣也施洗啊。约翰呢，就靠近撒冷的埃内也施洗，因为那里水多，众人都去受洗。你看，水多受洗啊，可见这个洗礼应当是敬礼才对，因为那水多嘛，要是普通点水里何必水多呢？一碗水就够了，一碗水可以1000个人也够，但他水多，像在河里面。耶稣约旦河一定是敬礼，是合乎圣经的，敬在水多吗？下水去了啊，不是点水，点水里一碗水可以1000个人都可以用啊。这个东西是这个受洗，实在是受敬啊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，约翰的门徒你看像没有下在监里，可见这个约翰不是作者约翰，是那个施洗约翰啊。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理，就来见约翰，约翰的门徒来见约翰啊，说拉比，拉比是夫子，是老师的意思。拉比，从前呢，同你在约旦河外，你所见证的那位，就指着耶稣说的啊，啊，现在施洗了，众人都往他那儿去了。讲这句话的味道还不是味道，有点就很有嫉妒，酸酸的味儿啊，大家都往那儿去喽，现在都不来了，我们这冷落了。门庭冷落，人都不来了，你看人到那个教会去，我们教会都没人来了。很多人是这样的，看自己教会冷淡了，他不去想为什么冷淡，不去祷告，他看别人兴旺就嫉妒，许多人是这个心理。但是约翰说一句话，若不是从天上赐的，人就不能得什么。这句话实在可圈可点，太好了，说若不是天上赏赐，天上是上帝，若不是上帝给的话，你什么也得不到， 你说今天你教会兴旺，谁的本领啊？那是神的恩典呢，不是人的本领。上帝要不给的话，谁都没不来，一个都不来。今天晚上如果不是上帝恩典，谁来查经啊？没有人来查经啊。所以若不是从天上赏赐的，人就不能得什么。你能够得到什么兴旺也好，得到什么荣誉也好，那得到什么称赞，都是上帝给的。你有什么本领呢？这个本领也是上帝给的。所以这句话拦阻了他的门徒嫉妒的心，这句话叫做颂赞的嫉妒。你晓得他说这句话也很心里也很难过，他原来他给耶稣施洗，现在耶稣替别人施洗，大家都到他那儿去了，按说他还是在前了，他是前辈了，现在人都不去他那儿，他能说这句话，这是种颂赞的嫉妒。颂赞的嫉妒没有嫉妒别人，他晓得归荣耀给神。那么这种地方都看着颂赞的祭啊。那么当然呢，在下面我们再看的就是这个希伯来书十三章里面，我们今天晚上看的这个颂赞的祭啊，十三章第十六节也讲了这个祭。十六节他说，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情，捐书的事情啊，因为这样的祭，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。他讲到这个祭，上面说捐颂赞的祭呢，底下又讲到这种祭，什么祭呢？可见有一种祭啊，也是列入这个颂赞的祭，就是行善捐书，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。圣经翻作捐书，不写周记。捐书的意思呢，那我想多次介绍过了，英文就有一本英文翻的最好，翻作 to share what you have， 就分享你所有的，分享所有啊。分享所有这句是多美，你看，这个分享所有不是周济贫穷，是分享所有啊，分享所有，我有了给你一种享受，我有多了，哦，感谢主，我给你一种享受。分享所有就是周济的意思，捐书就是这个意思，分享，跟人家一同分享。现在这个西方人很喜欢讲分享，分享，我跟你一同分享这段信息，我跟你分享这段时间。刚才我们唱那个诗歌，我有一个甘美的思想，愿意甚愿与你分享，都分享啊。这个分享，分享啊，就是表示说一切都是享受，享受就是丰富的神，神是可以被享受的，诸位知道吗？我们如果单单看见神是大而可畏，高高在上啊，不行的。不错，应当尊敬，应当敬畏，可是单单距离那么远，你还要享受他，不但敬畏他，还能够享受他，这是真理的两面。他是公义圣洁的，你要敬畏，他是慈爱怜悯的，你要享受。我们单单哦敬而远之是不行的。今天做天父的人，你如果老是敬而远之，他也很难过，你还要能够亲近他，去享受他，跟他要，他愿意给，他是丰富的，你怎么要，你大大张口，他给你充满，什么都给你。但是问题在哪里？问题在有时候啊，我们有时候是两个极端。有的人看神是敬而远之，虽然敬畏他，也不跟他亲近。有的人要亲近他了，满身是罪，没有罪福，也不能接近。所以我们一方面靠主的宝血洁净我们，洁净了，分别为圣了，然后亲近主，享受他，享受他。我们要享受他，然后才能够分享给别人。你不到神那里去吃喝饱足了，你拿什么来给人呢？你有什么可以分给人呢？除非你先从神那享受，丰丰满满的，充充足足的，上尖下流，连摇带按，那么丰满，然后才福杯满意啊，才有福杯满意。所以你不去享福了，你怎么满意的？你先福杯享了福吧，才会福满意出去，福杯满意。你这个杯不没，你自己都没有，都没有尝过那个滋味，你怎么叫人家分享？所以这个是很要紧，分享。那么现在注意，为什么行善捐书也是祭呢？这就是中国人讲的善门难开。许多时候一行善就得准备受苦，我告诉你，真是这样。你就没有行善的经验，你不晓得这个苦。你有点纯爱心待人，就准备受苦。许多人都是忘恩负义的。你今天给他好处，他认为慢慢的就认为理所当然了。你非给我不可，不给我还要插着脖子给你算账，你看奇怪，好像你欠他债似的。你给他后来就变成债务了，非给不可，而且他也一直没有完，欲壑难填。你看许多人行善，到后来他是不能行了。所以圣经说什么？都因为不法之事增多，爱心就渐渐冷淡了。这不法是太多，你看说越多还不法，就爱心冷淡了。 所以我的诗歌说爱情还是不能冷淡，虽然不法是争夺，你爱情还是不能冷淡，你继续爱，因为你是从主得的爱，再分享出去，就这个本钱是主给你，你不是你自然有本钱，你没有爱吗？我也没有爱，主是爱，从他吸收的爱去爱人，我们不过是个流通的管子而已。我们有什么东西？我们有本钱的，我们是没有本钱的生意，晓得吗？做没有本钱的生意，上帝给你本钱，给你爱，然后你去给人，那么你说你亏本了，你亏什么本？本来就不是你的爱，不，这个善行就不是你会行善，上帝就是给你的善，所以我们就算亏了，我们也应该献上赞美感谢的祭，颂赞的祭，颂赞的祭。我们没有理由去怨天尤人，更不能够去恨那些忘恩负义的。你如果想到别人忘恩负义啊，想想你自己，我自己是否也忘恩负义的？我们对神也忘多少恩，负多少义呢？所以我们不能够去救人，追究人家你对我忘恩负义。一想到这个，就想到我对神还不是更多吗？忘恩负义吗？所以这个地方啊，是一种颂赞的祭。当你行，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小心行善，要小心，不可将善事行在人前。一行善呢有个危险，一种危险就变成骄傲自大了啊！我会行善就偷窃神的荣耀，你一行善你知道什么沽名钓誉，沽名钓誉，一行善就很容易沽名钓誉，偷窃神荣，所以要小心。同时你行善常常会灰心，所以保罗说你行善也不可灰心，到了时候必要收成，不可灰心，你会灰心吗？你帮助他，帮到后来他反过来咬你一口，你怎么不灰心呢？但是你如果想到你能够帮助他呢，就是上帝的恩典，不是你的本领，乃是上帝给你的能力，给你智慧，给你什么机会种种去帮助他。那么你今天帮他，他就是反咬你一口啊，你也算不得什么。说主啊，感谢你，你是被人家负，人家负了你，那么今天人家负了我，我给你重走一条路。刚才唱那首诗歌记得吗？主我今那首诗歌吗？有一位弟兄告诉我，他说他以前这个不晓得为什么常常做的是被人家亏负，但今天唱这个主我今的诗歌，他晓得什么理由了。因为那个诗歌讲什么？因为当年主耶稣在世上也是一样，就这句话，主在世上也是一样。那么我们是他的门徒，不能高过他的老师，仆人不能大过他的主人，所以他如何我们也如何，因为主耶稣在世上也是一样，那么我们受点苦算什么？所以这个诗歌能够帮助人啊，主我今，主我今是这样。所以这里提到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，这样的祭神所喜悦，这也是种祭。那么既然是种祭呢，我们就应当在神前献上。还有啊，祭必须要献上，祭不能摆在家里，一个献祭，献祭没有献给自己的，都是献给神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祭啊要献上去。所以既然献上去就交出去了，懂不懂？一祭就交出去了，没有抓在自己手里。如果你抓在自己手里啊，痛苦万状，哎呀，这个老是越想越不开心，越想越烦，越想越恨。所以你一交出去祭嘛，献上去了嘛，颂赞你献上给主了嘛，你这个嘴唇的祭一献上，你感谢一赞美啊，这就过去了，十架就过去了。所以我们要感谢主，这些都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的颂赞的祭。那么颂赞的祭如此，接下去呢我们再看啊，这些祭都是神所喜悦的，神喜欢的。我们要讨主喜欢呢，你要常常以嘴唇果子献上，以颂赞为祭。我再说，颂赞的祭不是叫两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就够了，有实际的内容。哈利路亚很空洞，什么哈利路亚？你要赞美你，赞美你，感谢感谢，你也有内容，你要说出。我常常说，我要求有些弟兄姊妹要我代祷，你告诉我祷代祷什么东西呢？你要讲出个东西来，我给你祷告，有内容啊，空空洞洞，空泛的很，什么意思？你要讲出来。那么他一个事实来了，我们要抓住应许来为他祷告，这个祷告才能蒙神垂听，要实实在在的啊。底下十七节，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七节，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，且要顺服，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，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。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，不是忧愁，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。这是上次讲过了，这个教会中间的领袖带领人的人，我们要顺服他，同时因为他们常常为这个灵魂警醒祷告。所以你看看这一节，我上次讲了这一节经文呢，对于教会中间的带领人的和被带领者双方都是个挑战。 带领人的人要记住，有没有替全教会的灵魂祷告呢？有没有为灵魂时刻警醒祷告的？那么被带领者，你有没有常常顺服那些带领你的人呢？这时候这些经文成为双方的一种挑战，我们要接受这个挑战去应战，照着主的话去做，就能蒙福了。十八节，请你们为我们祷告，因为我们自觉良心无亏，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。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，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来。保罗在这讲，对不起，我讲保罗，因为这个希伯来书到底谁写的不知道，很可能是保罗，有很多迹象，解经家很多人同意说这是保罗写的，但是因为那圣经没有写出保罗答希伯来什么书，所以我们不敢说是保罗。那么很可能是保罗，因为这里面这个作者讲啊，请你们呢为我们祷告，底下讲为我祷告。他写的时候好像代表许多同工一同写的，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啊。他底下说，因为我们自觉良心无亏，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。可见他写个因为的因，这个因字很有讲究。那么我们请别人祷告的时候啊，我们有一个前提，什么前提呢？必须良心无亏。假如我们良心有罪，赶快就认，你认了罪，保险洗了罪，人家能替你祷告。代祷的时候，假如你是良心有亏，罪还在里面，你自己不去认罪，叫别人替你怎么认呢？别人怎么替你认罪？所以良心有亏的时候，你不能要求别人代祷。我们的代祷有很多，比方说有人有病啊，有什么事情啊，可是你必须要维持一个无亏的良心，就说你罪要对付，你罪不对付清楚，你怎么要人？所以因为我们自己觉得良心无亏，请你注意自觉，这个自觉就是说我审查我自己是无亏的，可是害怕我有什么隐藏的罪没有显露，或者我心中的恶行恶念还没有蒙光照，所以我是这样，至少得反省一下我里边良心没有亏了。那么而且呢，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，愿意任何凡事按照正道行，没有走什么这个邪门，走邪门啊，走旁门左道，没有走旁门左道，按正道走，就是说什么事情按照圣经的原则做，不走世界的路，不要投机取巧，巧取豪夺，想尽方法什么这个搞世界的方法，不要，我们是按正道行，而且良心无亏，我们才有资格要求别人代祷。所以请注意，这是就是原则。那么下面29节说，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，他个人的事情，下面是我们，下面是我，他先求为大家代祷，底下是为我个人祷告，为什么呢？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儿去。这个作者很希望再回到他们中间去，他说为我祷告，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儿去。这句话也给我们看见一个亮光，我们常常说祷告能够缩短时间的距离，祷告能够缩短时间的距离。有人说我们要回到打回大陆去，说你祷告啊，祷告的时候神的时间就到了。那么这样讲，到底上帝的时间表是不是会被你更改的？有人说上帝的这个 schedule 排得清清楚楚，什么时候什么都定好了，那么你一祷告它就改变了吗？不是的，我告诉你这个很重要的真理，神的时间表是不能改变的，可是我们的心怀意念会能够改变。好多时候我们不知道神的心意，求这求那个，但是事实上求到后来啊，神就在我们里面动工，让我们看见我们应该如何，我们的时间应该完全符合上帝的定规。所以这个是快些回到里面去，好像是保罗说，哎，你给我祷告，祷告我就快点去，你不祷告就慢点来了。那意思就是说这个神所定规的时间还是定规的，可是因为我们祷告之后的有一些条件就改变了，使得这个事情能够快些达成。可是那个所谓快些呢，也不能超过上帝原来的旨意。诸位了解我这个意思吗？就是说无论如何神的旨意是不能改变的，可以改变的是我们的心，不是神的心。有人说祷告祷告让神心改变，这是笑话。神的心和改变，有人说哎呀好像神的心很刚硬，很刚硬，你祷告到他就软下来了，软了，神本来不救他，你一祷告他就救他，这不是笑话？难道神还得你去改变他的心吗？不是这样。我们祷告的时候，乃是比如有的人他不信，你的丈夫不信，祷告3年他还不信，你祷告神好像求到后来神的心软了叫他信，不是的。祷告的结果是你的丈夫心软了，不是上帝心软，上帝本来就是柔软的心，他是爱的， 可是你祷告结果呢，上帝就更多的动工在那个人身上，那么使得这个人是真的定规他预定他得救，这个人得救迟早，所谓时候没到，时候没到，我们常常讲时候没到，所以要祷告能够使这个时候到。什么时候到呢？假如他那个心里面刚硬的情况改变，就是时候到。那这个刚硬改变呢，也都在上帝的旨意里面，实在是，所以一切都定位好了。但是我们今天就在上帝一切安排定位之中，尽我们的本分，该求的求，该要的要，该应当尽本分的尽，一切事情还是定规在主的手里。所以保罗这样求，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，说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。那么所谓祷告和缩短这个时间的距离了，也就是这个意思。实际上就是什么情况呢？这个时间一切安排啊，我跟你讲还是神都定规了，不过可能这样一来呢，那些前面的拦阻就开了，比方有些他拦阻他不能去的，这个拦阻的条件都开了，使他能够顺利成行了，顺利成行了。但是假如是就是一说他们祷告的用处在这儿，使得能够改变一些条件，改变一些环境，但是神在那儿掌握一切，所以说真正的时间表啊，还是照着神的旨意定规的。不过我们人必须祷告，千万不要抓住一句圣经来否认祷告的价值，说你还没有求以前呢，上帝都知道了，那何必求啊，不必求吧，何必的。不错，你没有求也主说主都神都知道了，但是你还要求，那表示什么？表示我对神的依赖、信任、依靠，我还是要求。不能说都知道，那不要求了。那求祷告的，有人说的好，祷告不是改变神心，乃是改变人的心。我们越祷告，我们的心越改变，越能符合上帝的心，就是个祷告，不是求神来改变他神自己，乃是求神改变我们，这是祷告。所以这个就是在这里看见啊，我们还是需要祷告，好像快些回到里面。怎么快些呢？拿掉一些拦阻。把这拦阻都拿掉，拿掉，拿掉，就能够快到那儿去。那么这个是，这里祷告，这是这段话里面提到两方面提到祷告的意义。最后说祝福的话，二十节，但愿赐平安的神，就是那凭永约的血，永约的血就是新约的血啊，是群羊的大牧人，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。这个两句话很长啊。其实这上面的话都是一种形容词，形容这位神。神是赐平安的神，神也是这里面讲就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。这上面这么长的话就是讲的神，主题还是神。但愿神呢，二十一节就是说但愿这位神啊，怎么样呢？二十一节说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，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，就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儿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远，阿门。这个地方一个成全两个字，过去我查别处圣经已经讲过了，如果有没有印象，这个成全就是装备的意思，成全就是装备，穿的装备，现在的话是装备，装备的意思。这个装备啊很重要。二十一节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，这个成全是装备，不是成全，不是给你成全什么好美事儿，装备，这才是说出那个原文的意思啊。装备你们，你看在善事上装备你们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可见好像我们要打仗啊，得装上子弹的，不子弹枪炮空有枪炮，没有子弹怎么打仗？装备你得武装，把你武装起来。我们要行善呢，需要先武装，上帝来装备我们。我们行善是靠他，他装备我们，把什么来装备呢？行善的能力装备上。假如你没有这个能力，你怎么行呢？我们所行的善也会啊，可是我们所行的善有限度的，有限度的，会改变的，靠不住的。但是神能够在各样善事上装备我们，给你装备好了，叫你去行善，然后说什么？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。可见他的旨意就是善事，是善事。神的旨意就是善，行善，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面行他所喜悦的事。你看到吗？第一次用他装备你们，叫你能够行善，遵行神旨意。再来呢，透过耶稣基督，借就是透过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面行他所喜悦的事情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不是耶稣在我心里啊，在你心里啊，我们就不能行天父喜欢的事情。天父喜欢什么呢？信靠顺服最基本的啊，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啊，拼命胜于献祭 啊。那么这些神喜悦人家这个听从他的话，过于献祭的羊羔。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活在我们心中，我们才有信心，才会顺服。没有他，我们不会信靠顺服，也不能讨神的喜欢。所以这个祝福的话里面很重要，这个两大真理。一个真理是说，我们行善是靠神的装备，他不给我们善，我们就活不出来。他不具体源源不绝的供应善，我们就不能行出善来。他装备我们，他给我们装备，好像子弹一直给你，才能开炮。你没有子弹怎么开？所以这个等炮弹，他一直给你装备，你就打下去，源源不绝开炮。他一停，你就没有声音了。所以善是他装备，神把善放在我们里面，才能行善，不然怎么行呢？第二就是说，我们怎么讨他喜欢呢？是靠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活。当他在我们心里活的时候，我们自然会信靠顺服。所以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这是一个祷告祝福的话。最后说，弟兄们，我略略写信给你们，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。略略写信，就是稍微他还没有充分发挥了，是写一写，写了13章了啊。略略写信给你们，然后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。你们该知道，你看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。这个提摩太是保罗传福音悔改得救，也是保罗亲自造就的一个小童工。这个提摩太呢已经释放了，你看我们的兄弟提摩太释放了。这个地方讲兄弟不讲弟兄，你晓得有讲究吗？有讲究的。我们北方人晓得讲兄弟也就是弟弟，我们这是我的兄弟，叫是弟弟，小弟弟。弟兄就不懂了，弟兄是泛称，弟兄一般的弟兄，兄弟是做弟弟说的。我们讲这是我的兄弟，是叫做我的小弟，叫做兄弟，叫兄弟啊。自称兄弟怎么样，是叫小弟弟。称了弟兄那不是兄弟，弟兄啊是一般弟兄，还兄在下面，是不是？弟兄好像是某什么兄，人兄的意思，叫称了弟兄。这是我们弟兄，部队里面讲是我们弟兄啊，没有说这是我们兄弟。兄弟是可一个弟，兄弟就是弟弟的意思。所以这个讲中文翻译的非常到家，英文都写 brother， 也不知道是什么是兄啊弟，也不晓得了啊。这个讲他又很清楚，这个希腊文意思知道，我们的小弟就是小弟提摩太在这已经释放了。可见我所以说这个希伯来书啊八成是保罗写的啊，他称他为小弟弟兄，他带领他起来的。提摩太已经释放了，这个释放啊就是有些声音就翻作出监牢，已经出了监牢了。这个释放啊不是说灵里释放，是身体释放，就是出监牢了。可见从这里看，提摩太也坐牢。提摩太坐牢不是犯什么罪，就跟保罗坐牢一样，都是因为作为一个传福音的使者，带锁链的传福音使者，他们带着锁链传福音，换句话说因着传道被抓进去了。所以这就是这样的一个出监牢，他出了监牢释放已经被放出来了啊！他若快来，我必同他去见你们。保罗常常带着同工到各地方去访问。最后24节，请你们问引导你们的诸位和众圣徒安。引导你们的就是带领你们的啊，和众圣徒安。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，从罗马那个来的，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。阿门。这个所有书信的题材都是这样，保罗写的书信几乎都是这样啊。所以这卷书很可能是保罗写的，不过我们还要说，因为圣经没有讲谁写的，不敢随便定规，我们只能推测，不能够决定。我们现在在主面前一同祷告，一同感恩。主耶稣，我们为着希伯来书这一卷圣经在你面前感恩，你借着这卷书，你也带领我们从头查到末了，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。我们感谢赞美主，求主施恩典赐福分，带领我们进入你自己的真理，使我们真是看见真理的亮光，也在真理的亮光中看见我们的本相，让我们在你面前真是要匍匐敬拜。主啊，因为在你的光中必得见真光，我们看见了你的大光，我们就不能不扑倒在地上。我们看见了你自己的光照，我们就显明了我们的本相，也接受了我们在你面前应当接受的责任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明白真道之后，我们里面真是有一个心，就是要感恩图报。 我们要高举救恩的杯，传扬耶和华的名，求主成全我们的心愿。借着我们查考这卷书信，我们真是愿意在你面前说，主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活出嘴唇的果子，让我们多多以颂赞为祭，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，因为你喜悦。巴不得今天晚上所查的经文成为我们生命中间的养料，能够供应我们奔跑这条窄路的时候不疲乏不打盹，让我们天天看见我们的主你在前面引导我们。我们今天所走过